你把外面的境界无意当成是你要追求殊胜的目标啊，哦，我将来修复有福报，哦啊，我有财色名食睡，我有福报，身体又健康，又可以享乐。你用这样的因缘去修行，因地不争，即使你将来感受到人天，你一定要去追逐无意。结果呢，为了追逐无意，一追逐，如果你没有佛法的欣喜，我们绝对是越迷越深了。在佛法里面有个专有的名词，叫做被觉合成啊。所以你看，抽烟呢越抽越重，赌博的越赌越大，喝酒的越喝越凶，开车的越开越快。所以那个飙车的啊，他是越开越快，越开越快，他不觉得快的，所以他会越做越激烈，越做越强烈。人就是这个心性，就是这样，这叫做被觉合成。为什么？我们种子起现行嘛，现行新种子。唯识学啊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为什么会被成合结，也会被结合成呢？啊，当我们没有佛法的欣喜，你攀缘无益啊。当我们六根遇到了六尘，好了，藏在你八识田中的这个种子，追求无益的种子起现行，从你六根门头起作用，去攀缘六尘境界。然后经过造作以后，因为你造作了，你就是攀缘这个六尘，那个习气加重了，这个习气又反心心起的种子，这个种子又起现行，变现第八识，第八识又升起前面的七转识，这七转识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攀缘六尘境界，造作以后又有了业力习气，又反心心起的种子，又起现行，又变现第八识。所以你越心就越重，越心就越重。如果你今天有学习佛法，你懂得观照，知道这是无意是苦的根源呢、啊，所以你要懂得诸子常乐啊，你要懂得追求我们生命的原貌，要舍掉我们这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有这种观照力。当我们六根遇到了六尘种子起现行，变现第八识，第八识又生出前面的七转识，然后这个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攀缘，去见了这个六尘境界的时候，你那个无漏的智慧就告诉你不行啊！你去攀缘六尘，这是啊痛苦的主因呐、啊！这无欲六尘是迷惑颠倒痛苦的主因呢、啊。这无欲六尘是地狱五条根呢、啊。你马上提起警觉，不行不行，我要看淡，我不争这个。我要保持我内心的清净啊！我不起贪嗔痴，马上观照。好了，这观照的力量让你这个习气又淡一点了。这个观照力量经过见闻觉知以后，这个习气这种无漏的智慧又反心底下兴起的种子啊，兴起的种子，那心它这个兴起的种子里面的业识又淡一点了。这样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借着你无漏智慧的观照，将来你在你八识田中的种子的烦恼习气，它呢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，乃至于无。等到全部进化了，就变成无垢识，那就是智慧了。所以无垢识就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佛了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透过观照啊。那你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你能够舍掉这无意？要追求我们的生命的原貌，你当然你要了解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，我们自己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，我们生命的本源，我们的本地风光，它的殊胜，无量寿，无量光，智慧无量，变现法界，没有生老病死，变化自在，世事无碍，那是我们的本来啊。迷失了它了，今天随业牵引而业力感得这个身子，我们还不懂得赶快啊修备成和解的来处理三界生死烦恼啊。你断了见识后处理 三界生死烦恼，你再来我们这人间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叫做成愿再来了，成我们的愿再来到这世间，所以呢你就得到自在了啊。所以净空老法师他用一个比喻，比如像犯罪的人，他被人家关在监狱里面，在那里面不自由，他要出来都没办法，但是检察官、典狱长或是里面的啊，这个照顾犯人的这些员工，他都可以进进出出的，来来去去的啊。这个法务部的这个官员，他也可以来来去去去巡视，去给他们讲话。成愿再来就是这样，他可以得自在啊。所以你一定要先知道啊，不能啊再做贪欲了，因为你去追求无义就是生死轮回啊。啊，那生死轮回来到人间啊，那是像来旅游一样啊，所以叫头出头没，来旅游一下，长劫坐在三恶道受苦啊。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学习佛法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啊，来背离，来这个远离这五欲六尘的这一种的执着啊。所以啊，要知道这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啊，从我们的贪欲起啊。那少欲无为啊，身心自在啊，这是对治的方法。对治少欲，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一定需要的，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，如果是真的一个人连食衣住行都有问题，那真的很苦恼啊。那这个我们也不能怪别人，要怪自己啊。那也许我们过去生就是非常的艰贪啊，艰贪，所以感到今世的这个穷困。那甚至有的是从三恶道刚刚上来的，那如果是啊，这个你懂得反省，不管是你说哎呀，这是我是从过去生中艰贪的习气，所以感到我今世的这种贫苦。所以你当你看到人家哎呀很富有，你不要羡慕啊，你要知道他们富有就是跟你以前一样，你以前也很富有，但是呢你兼贪小气，把福报享尽了。你看到那些富有的人，哇，这个一到百货公司一千啊几千万啊，你看报纸登了那个印度的首富盖了一个房屋$150亿啊，你看那报纸写的$150亿是他自己住的呢啊，这个十几层楼啊，里面有什么设备都有，盖好了以后他偶尔去一下而已，你看钱这么多偶尔去一下，为什么他不敢进去住呢？因为那个风水师跟他讲住在这里面对身体不好，他不敢进去住了。你看看这个身见我知的，花了那么多的钱$10几亿盖下去，不敢进去住，里面有什么啊？电影院、戏院什么都有啊，什么设备都有啊，很深。你看如果你看到他你会怎么想？我们替他可怜啊，可怜，即使你没有造这个杀盗淫妄，没有造这些，即使你能够持五戒啊，你来世一定是贫困不堪的。为什么？福报享尽了嘛，即使你来到人间一定是贫困不堪。那如果你这个财富是用非法的手段去获取，可怜啊，你要在地狱不晓得多久啊。如果你福报享尽了啊，福报享尽了，你没有福报可以来还人家了，你地狱道出来到恶鬼道到畜生道，不晓得要生生世世以肉偿还人啊，要还多少事啊。你看到他要哎呦警觉自己，哎呀，我如果有钱我一定要懂得在我自己生活过了自己的有一点积蓄啊，这个积蓄不要哇一定要有多少亿才算够，你生活的养老够了 其他你就要帮助众生在修福啊。当然你帮助众生最好啦，不要说我将来才有福报，这样你就跟佛法违背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根本看不开这个世界嘛，你看不破你这个身心世界嘛，因为你还是希望将来再感到在六道里面生死啊。你要知道一种菩提心，一种慈悲心，把你这多余的财富来帮助众生，来增长我们的福慧之量。如果你以这种慈悲心、慈悲喜舍的数量心来行布施帮助众生，那才叫做真正的功德啊，也叫做无尽的福德，在金刚经叫福德性，叫福德。那如果你真正这样做，其实那就是一种功德。为什么呢？什么叫功德？功是成就的意思，德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妙德。你这样做，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能够成就我们的妙德啊！换句话来说，什么叫做成就我们的妙德？就是你可以明心见性，找回你自己的生命的原貌啊！所以你看到人家那么富有，去追逐这个娱乐，我们真的要替他捏一把汗啊！庆幸。哎呀，我今天有学习佛法，我懂得我该怎么来做人做事。像他们这些有钱的人，把福报享尽，将来一定敢出国。所以为什么在佛陀那个时代，那个阿难是专门向富者行乞呀、那我记得是须菩提是专门向贫者行乞呀、那阿难为什么向富者行乞呢？因为他怕这些富者把福报享尽了，将来就堕三恶道受苦了，变成贫苦人家了。那须菩提尊者为什么向贫苦的人行乞呢？因为他就是过去生兼贪，所以今世感这种果报啊，所以希望他布施一点，来世有福报啊。那佛陀看到这样不好，所以就规定严复托钵，严复一户一户这样托钵，七户如果没有人供养你，你就要回去了。即使是托空钵，你也要回去了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户，你的钵就满了，不能再贪欲了，你就要回到这个僧团里面大家一起那如果没有托到钵的，那当然大家分给他一点回到这个僧团里面才用餐，不是在路边就用起餐来的，这个不庄严啊！佛法里面讲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的，所以才有这样的典故出来呀、那如果呢我们看到那个人家贫穷了，甚至于说我们自己很贫困，我们就要想：哎呀，我过去生就是兼贪呐，所以我今天感这个果报。我不怨天尤人他一些贫困的人，那些有钱的人就是我的善知识，他给我们看他为什么有这么有钱，过去生修福，他为什么我也会贫困跟这些贫困的人家会贫困，因为过去生兼贪你用这样来观想，我们心里就会平坦。甚至你在观想我过去生一定是从三恶道中好不容易升到人间，因为还感到那种三恶道的喜气，所以三恶道回到人间的一般都是比较苦少数当然也很富有。为什么？他恶报报尽了嘛，那个福业现前也有，但是一般来讲都是苦的多从三恶道回来的回到人间苦。所以你要想到哎呀，我今世的苦还好，我现在得人生从三恶道回到人间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多生多劫在苦道中受苦受难，现在回到人间了，我要赶紧利用这个人生来修福修慧修出离心，知道这三界如火宅三界无安宅，一定要有强烈的出离心，努力修行，去掉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来熏习佛法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 早义无为啊，你要这样做，这样来观想，你的欲望就会渐渐的淡下来了。即使你富有，你也不会去追求无义；即使啊，我们贫穷贫困，你也不会去羡慕人家，你会懂得警惕自己啊，警觉自己要怎么做人做事啊啊！所以，当你欲望离了，欲望淡薄了，没有需求心了，你心不再往外攀缘了，那俗话有一句话叫“无欲则刚”，没有欲望，他做事情就很刚正啊。那无欲则刚，这个刚正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直心。所以直心的人他很刚正。所以六祖大师也说了啊，在《六祖坛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个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。你看，直心是净土，净土什么？无为法就是净土。所以直心是看到这个境界，他没有想，哎，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这个我会不会什么吃亏呢？他看到六根对六尘，他没有想到利害得失，直接就啊，这个我应该要这样做。啊，六根对六尘，我没有说，哎呦，我有什么欲望，我会得到些什么？我一看到这个境界，我就知道这个我应该怎么做才对。哎，这个就接近什么？接近无为法。什么叫有为法？有作意，有攀缘。你心里有作意，有得失，有攀缘，这就有为法了。有作意，有攀缘，有得失，那已经造业了。那你即使你有作意，有得失，你造的是善业，将来感三善道还是出不了三界啊。那你在三善道是来旅游的 是出来旅游的 你在三善道里面，你福报享尽了，又堕到三恶道去受苦了。所以佛陀叫我们修无为法，无为法来对治有为法啊。什么事情？哎，我不攀缘，我要放下一切，知道这些万法皆空，虚不可得。我不往外攀缘，知道这个身子是四大活佛的，心是空寂的啊，米心体了不可得。但是它根尘接触随了我们习气，会有受想行识的这个运作啊，领纳认知了别牵流造作，又有了业识，心有这样的相续的作用，这样联系的作用。但是心体是空寂的啊，那心体本来空寂，因为它有习气了，造作诸业了，所以跟着四大交合在一起，有这个身子。那现在呢，我已经了解这个道理了，我怎么可以又让这个身子继续去攀缘，去造作诸业呢？所以要知道，这个身心世界啊，是苦空无常，无我无乐无尽啊。所以要修数念之观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这样来修苦空无常无我，不以万法为理，以无为法来对治有为法啊。那等到你念念都是知道这身心世界是苦空无常无我无乐无尽，念念都跟这样相应了，不再往外缘了，变成住无为法了。住无为法还不是真正的无为法呢，还不是真正圆满的无为法。为什么呢？你偏空了，你住于无为法，却不知道无为法是在对治有为法的呢。所以你有为法对住了以后，你又抓住了无为法，你还是不能证无上菩提啊。因为无上菩提是要离两边呢，有为法要离，无为法也要离，这个才是不二法，不二法才是真正的无为法，真正的无为法才是叫无上的菩提啊，在不二法就无上的菩提法。所以呢，还要所以二圣人还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再把有这个作意的无为法再把它离掉了。所以以劫弃迷，迷除了劫也不可以住啊。所以二圣人从空出假行菩萨道，就是再把内心住的这个无为法再把它舍尽，入于不二法啊，有为无为两边皆离的真正的无为法。那真正的无为法就是什么？率性嘛啊，六根对六尘，这顺着你的真心的作用嘛。因为自心本来具有无量的功德智慧嘛，你只要不要去攀缘，不要去起心动念去造作它，顺着它，
他遇到了，他就自己
会告诉你，他自己会告诉你怎么做啊。如果你不要去攀岩，他告诉你怎么做的，那都是真理。所以心才是真理啊，真心的作用才是真理的体现啊。所以你看看，如果你有少欲啊，你只要温饱就好了，这个欲望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，真正可以做到无欲则刚啊，有无欲则刚，做到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，遇到境界，你根本不假思索，不去想到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，我有什么损失，没有去想到自己的利害得失啊，这些啊，我们讲这些歌藤啊，不要有这利害得失，这些歌藤，你遇到这个啊，你就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做，因为你没有意嘛，你没有想要从这里获取到什么嘛啊，我这个吃得饱穿得暖啊，基本的生活过了我就行了，我何必去那里患得患失呢？没有这些得失心，遇到境界随顺你的心，随顺你的心的作用，那一这样就真正去向真实的无为法。这真实的无为法只是率性而已啊，你以无为法对治有为法，有为法去掉了，你还住着不能攀缘了 啊苦空无常无我无漏，变成无作了，所以空无相无作，执着在空无相无作的这一边，那就躲在无为法里面了啊。当然他得了个正觉位，但是不能得无上菩提啊，不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，没有贪嗔痴，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见，但不能真正的利益众生啊。所以你要直截了当，直接切入无为法啊，直接切入最真实的无为法，无欲啊，从少欲知足做到无欲则刚，刚什么？看到什么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看到什么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所以呢，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，那就什么？我看到什么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该怎么讲就怎么讲，不要在那里啊想些什么东西啊，利害得失，不想这些。所以啊，只有少欲啊，由少欲到无欲啊，到了无欲你就可以能够入为无为法。所以你看像啊，我常常举达摩祖师遇到了梁武帝啊啊，因为达摩祖师在印度就久仰哈久闻我们梁武帝的护法护持正法，他认为这梁武帝一定是个善根立志，如果他能够接引这梁武帝啊啊，那梁武帝护持这个心地法门呢，那这个佛法一定可以大大的展开啊。所以他到了广州啊，梁武帝就派人接他到南京，梁武帝一见面在皇宫接见他，见了他第一个就问朕造世共生啊，对不对？印经啊，我有多大的功德？那样你看问这句，我相信达摩祖师已经大失所望，对不对？那达摩祖师怎么讲？毫无功德可言，这就是执心是道场，这是无欲则刚。你知道要是换成了我那就不行了，我一定这么讲啊，这功德太大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大的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我看这个啊，很快就成佛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我有利害得失嘛，这样说不定他就送我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有意就会这样啊，无意就会讲真话，他真的把他内心的感觉啊啊，那毫无功德可言呢啊。那他说，那什么是功德啊？那我做这么多好事，什么功德？那我只是就讲。真的就是他把内心该讲的讲出来啊，这个尽智妙言呐、啊，体本空寂啊，我们这真实，我们生命的原貌像虚空一样啊，体本空寂、啊，那是我们人人的本来面目啊，像虚空一样空灵不灭啊。但是呢，他是尽智妙言呐、啊，为什么叫尽？他不是能所、啊，没有得失，没有得失、啊，我们一看了就得失啊。镜子什么照得清清楚楚，像镜子啊，照了外面的境界，像个明镜的、啊、平平的明镜，没有一点染垢的那个明镜、啊。你看他照什么，就真实的照出来啊，他在里面没有得失，所以叫镜智、啊、清净的智慧啊， 一切清楚，一切明白，妙缘啊，能够圆观一切，一中观一切啊，能够观如是性相体力本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，所以能横观一切法，叫圆照法界，有着四字菩提啊。这四字菩提就是从你体本空寂，你那个空灵不灭的真心显出来的，一接触就有这个作用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指身见，指的有身见啊，这个身见、哦、我在看，我一接触就知道，但是你身见在看不是啊。所以你如果当你知道这个身的不是我，你破了身见我执以后，你就知道是我的心在见，我的心在听，我的真心在听，我的真心在看啊，我的真心在闻，我的真心在接触。所以当你不再阻止这个身见我执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你在哪里呢？虽然是空寂的本体，但是呢，你在哪里，你就在作用了。所以你今天看出去的都是你，听到的声音都是你，绝代的境界嘛，接触到的都是你。所以六根对六尘的六识就是你一个变的，就是你自己。所以悟的人根尘识就是自己，我们是有人所，有我所，所以我是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，是有人所啊。所以你真正破了身见我执的时候啊，这整个境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自己的心性啊。所以达摩祖师才讲尽智妙言体本空寂啊，而是功德不是事求啊，不是我捐钱我盖庙会做出来啊，要怎么做出来呢？看破放下，无欲则刚，从少欲到无欲你就证入了。所以少欲是学习佛法的初步啊，如果你欲望很多啊，你顶多是在修福而已啊，不是真正在学佛啊，不是真正在修道啊。真正修道的路子就是看破，就叫你放下，放下就解脱了嘛。我们就是被这个外面的那些沉浸把你绑得紧紧的，哇，这个患得患失把你绑住了，没有人绑你啊，谁绑你？外面的沉浸，外面的财色名食睡，他不会跑来绑你啊，都是你看不破，所以才被他绑住了，你去抓他了，你知道？所以我常常举例啊，你手上，你今天为什么烦恼不堪啊？为什么不能解脱？就像一个人手上拿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啊，又闻到它的香，又在那里喊烫啊烫啊救我啊烫啊，哎呦我碰趴了，烫啊烫啊，那么烫啊，知道喊烫啊，佛在空中告诉你丢下丢掉丢掉就好了，不能啊，很香啊，不能丢啊，烫啊烫啊，对不对？不能丢啊，不能丢烫啊，你就这么矛盾，你能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你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？烫啊，吹吹就不烫了，对不对？吹吹的不带机啊，对不对？把它吹就凉了嘛。可是你就舍不得啊，所以你要入佛法这一道，第一个要先学习少欲，由少欲到了无欲了，无欲则刚，刚就是该怎么就怎么做，该怎么讲就怎么讲，该怎么作用就怎么作用，那就接近无为法了。所以直心是道场，直心是净土啊。所以这个少欲啊，这个入道的要门啊，所以少欲就能够入无为啊，身心自在啊。啊，到了这个时候身心自在，为什么身心自在呢？因为无我嘛。啊，你以前你执着这个身子是我，那当然你就不自在。为什么呢？哎呦，我要照顾他啊，然后吃得好的很高兴，穿得好的很高兴啊，这个人家赞叹你的很高兴，人家毁谤你的很难过，你就受他的摆布了。你现在不再认他啦，你知道我是那个空灵的本性啊，空灵的本性连那个空也不能住啊。所以如果你内心只是住空，我住空啊，那你还是执妄为真啊。是我们的心像空，像虚空，但是它不能住空相啊，它不能住有一个空的量在你的心里头啦、啊。所以古德常讲豁然荡惑，六祖大师讲荡荡心无着，所以呢那个空也要放下来，所以我们叫第一空，那个空由接理那个空啊，那个就是 没有边际啊，不是有个范围在那里啊。所以我刚才讲，真正你了解你的心像个空性，空你的空性啊，真正去体会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啊，不再执着这个身子了，也不再执着你的五蕴了，五蕴为我了，而也不是住着空在你的心里头了，连空也放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真正看到原来你自己的面貌都在作用上了，就在作用上。所以你内心还住着空，还看不到它呢，你这个空要放下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六根对六尘，整个境界就是你那个空变出来的影子。所以呢，你六根对六尘，那当然是梦幻泡影虚假嘛，就是你那个空变出来的影子。因为如果它有牙瓣，有个限制在那里，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境界。因为有个牙瓣，有个限制，你住了一个空，有个限制，这个空有个限量在那里的时候啊，你觉得我的心像虚空，但是你看了境界，我虚空的心看到这个境界，你融不进去啊。当你这个我的心像虚空，这个空的界限离了啊，心等虚空，荡荡心无着，现出来的自他之间不隔毫端，就看到了。所以呢，你就看到你在哪里，你在作用啊，哪里有真正的你，作用才是真正的你啊。所以作用真正你，真正你了，你从这个道理去修行，你就懂得修这一心的三谛理，也就是修我们的涅槃三德，体大相大用大。这个体大就是你那个空寂的心，没有边半的，没有一个范围的，不要去限制它的，不是住一个空啊，它本身就是空灵的空性，不要去住它，我们这个真心的空性。